阿布宽咖啡的名称由来是什么？
阿布宽其实是有宽的绰号，我的第二个儿子，那他叫有宽，那阿布是他的绰号，是因为有一天我们全家人一起看怪兽电力公司的时候，发觉我们家好像也多了一个阿布，当时的宽宽他也是刚好5岁，所以同时我们都叫阿布阿布，那因为他名字有宽，所以我们就叫阿布宽。那当初要订阿布宽咖啡的时候，是由哥哥想起用弟弟的绰号命名的。
请问一天工作流程是怎么样？
工作流程的话，原则上要看天气，视天气状况而定。原则上是天气好的时候才会烘豆，那平常像雨天或其他时间的话，大概会有一些比较零散的作业方式，像生豆进到仓库之后还有很多程序需要去特别处理，所以就会利用琐碎的时间去处理这些作业。
请问为什么想开咖啡店？
我没有开咖啡店，我只是一个个人的工作室，那纯粹只是烘豆的部分。那会开阿布宽咖啡豆是因为自己的兴趣，那家人喜欢喝咖啡，那因为身边也很多好友喜欢喝咖啡，但是很多人接触到的咖啡是对身体不好的咖啡，所以才想进一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可以直接接触到真正的好咖啡。
请问这边的咖啡豆从哪里进口？
咖啡豆原则上是从国外，主要的话有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巴拿马这几个主要的咖啡产地，那直接是透过生豆贸易商直接进口。
请问最有特色的是什么？
因为是给家人喝的咖啡，所以所有的生豆都是经过精挑细选，而且一律只烘焙精品豆。那烘焙之前都会经过严格的首选，所谓的首选就是生豆进口商他们进口来以后，虽然说是高品质的生豆，但是原则上还是会有3%的瑕疵豆容许率，但是是因为自己要喝的，所以呢这3%的瑕疵豆一样是会一颗一颗的帮他挑选出来。那烘好之后还会再做第二次的首选。
请问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是暑假期间跟着我两个儿子一起挑豆。
请问有没有感动的事？
全家的意思一起动手做，那这个过程也带孩子一起了解咖啡的生产地，那生产过程，那虽然说是工作的情况，但是我们会透过工作之间会谈起针对食安风暴的种种事情，那透过咖啡让孩子直接去了解什么才是对身体好的食材而不是食品。
请问您知不知道创始人是谁？
创始人就是我本人。
说加士吉的创始人。
加士吉，对不起，加士吉的话是有一位叫赵书琴，赵书是我们书本的书，琴是钢琴的琴，赵书琴小姐发起的。
请问市集对社区有什么影响？
友善环境耕作，那 以咖啡烘焙的过程来讲是新鲜供应，那还有就是提供社区一个散步经济，大家可以就近散步，带着小孩，甚至带着狗狗、心爱的宠物，边走边逛，那促进社区的散步经济。
请问您知不知道加士集的客人来源？
附近的社区民众，粉丝，像我阿布宽咖啡豆的粉丝，那也有慈济科大的及慈济大学的学生、东华大学的学生、老师。那加士集因为本身有一个粉丝业，所以也会有爱慕者远地而来。
请问阿布宽咖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大约三年前。
大约三年。
对，才开始有跟好友分享。那之前的话都是家人自用。
谢谢您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之后我们有新的问题或发现，我们会再访问您。
好，谢谢。
谢谢。
刚刚有提到什么散步经，你们懂这意思？对，那个意思是什么？
散步
就是一般的散步。啊，这是我自己想的。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对对。其实生豆是什么？
生豆就是咖啡豆还没有烘焙之前，它是生的，它是不能食用的。它其实跟我们的一般的食材豆子很类似，它要经过烘焙之后才可以萃取它的汁液。我可以补充一点吗？刚刚好像有个题目就是，针对加士集给社区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
影响嘛，这个还有就是，市集里面的其他伙伴，有人专门提倡是，自备购物袋，自备容器，不提供一次性的袋子。那我咖啡的部分呢，是不提供一次性的杯子。欢迎到加士集的朋友自备杯子，或是我现场提供纸杯。那咖啡豆的部分呢，也有朋友是会自备罐子或袋子，那现场装回去。那就是针对这个环境，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永续的一个发展的思考方向。
还有没有追问？
还有就是加士集是透过 FB 的便利宣传，那甚至以最快的方式传达讯息，但是呢它不会因为 FB 的关系而疏离了人际之间，它利用它的便利性，那凝聚社区的朋友，共同嗜好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一起喝咖啡聊天，那顺便采买日常生活上的必需品。
谢谢。
谢谢。
你有决定
问？嗯。刚刚还开始录音呢。请问，一个创始人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在那边
的工作或
他本身就是屋主，那他提供他的车库，
对，
提供他的车库，让自家生产多余的产品能够 有一个共同贩售的地点。
嗯。嗯，很好，可能要问就鸭市集的那边的做生意的人都是社区里面的人吗？
不全部是社区的，也
有经过有一些筛选的机制，或者是说来的全部都来的。
它其实是比较针对，友善种植啊，然后绿色，它是有点带有那种。但是像好市集那样子，可是它不完全要求一定要有机的，它只要是自己种植的、友善环境种植的就可以。那以我的咖啡来讲的话，我的部分就是我自己烘焙的，而不是去批发或者是有在二度加工的食品。那甚至有时候暑假期间也有小朋友，比你们还小的小朋友，他们自己做布丁，现场贩卖。他们自己做的，只要是自己手做的都可以。对，那种植的话就是友善环境的情况之下种植，他没有要求一定是要有机，但是他最初的概念应该是说家人享用不完的食材与好友分享的概念。
本来是有个母子对这家的期望，那最后的话是让我们其他的家人对不对？
请问对家事集有什么期望？未来对家事集有什么期望？
可以啊，谢谢。
我当然希望大家社区的朋友或者是远道的朋友来到家自己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那可以品尝一杯现煮的咖啡，那大家可以坐下来或是三五好友就可以闲聊话家常，那甚至孩子，你我的孩子，大家一起玩游戏。
请问收获有？请问对家事集的收获有符合当初的期望吗？当时说还是？
我只能针对我个人的部分。那其实当初我会去家事集跟大家分享我的咖啡，是因为我去买馒头，但是在我整个采买的过程，我感受到所有的朋友他是帮你当好友，与你分享他的作物，他的作品。那其实当下我蛮感动的，当苏晴邀请我一起加入他们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那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加入了家事集的行列。那我也希望我身为家事集的一份子，我也能够让别人，让来采买的好朋友们可以感受到这一份温馨。还有问题吗？
你先看看你自己想的时候看到的。这个都很好，是他现在提到的，我就是问他说。
嗯，还有好几位你们可以采访，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就下去采访。
廖美菊老师应该也会在场。对，哎，这礼拜三我不确定，但是原则上他会过去。
他那个路边讲堂是固定
的。没有固定，路边讲堂是要老师他有时间的时候，要先跟他敲定时间，因为他很忙。那 他原则上礼拜三四点，有时候他会五点才到了，晚一点到，他原则上是会出现的。老师家就在旁边。
我常经过哎，就其实我不知，后来是这次做研究我才知道，我常常经过那里，我知道一些人具体在那
里。我一直有朋友跟我讲家事，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那所以不是住在那附近。
我是在远一点点，
远一 点，
但是他那个地方其实不明显。
对。
对，不明显，可是常常有人会提到这个点。
哦，对。
对。
还有吗？
然后还有做面包的，那有面包是小农小事，然后还有一个是何亮家，那还有廖美菊老师的自然农法的农作物，就要看他当天有生产什么，有时候是一个茄子，有时候是一串香蕉，不一定，要看他当天有什么。对，那暑假期间就是比较多人会参与，有些是家长就带着孩子去，他们自己手做，手做布丁啊，手做什么就现场就可以贩售，然后他们会准备调羹，就是不动，我们那边是完全不使用一次性的产品，对。他比较推广的理念，我刚讲的好像比较零散一点。
不会不会，就是他们要做整理的功夫，就是。
对对对，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比较强调的。请问，那我们是礼拜三会过去吗？
嗯。
那因为我早上有跟苏贤通电话，他是提到说，因为
礼拜三想要在某一点也增加这样的。
哦，这可能就要问苏贤本人，目前应该还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
因为他其实他也有经营民宿啊，还有别的。啊，对，还有民宿的朋友也会过来，他有一个住海边民宿。那如果当天有民宿的朋友，他也会带到市集来走走。
回答。
对。那比较特别的经验是，针对市集的特别经验是，有一回有个大太阳底下，有一个小女生背着大背包，带着斗笠，满身大汗的走进市集，那讲着一口香港腔，对，对对，广东腔，对，我问他从哪边来，他不太，可能一句话听不太懂，所以他说他又走路了，走了一个多小时，找到家市集，那跟他访就是相谈之后，他了解他是因为在粉丝页上看到，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市集，他人在花莲，所以他就用走的走到家市集来，特别过来，特别走过来。他应该是香港，可能是外地来花莲玩这样子。对，其实有好几次遇到这样的，有些是骑摩租的摩托车就骑摩托车过来。那那个朋友走到家市集之后，已经傍晚了。那闲聊之后才知道，他晚上还没有住宿的地点。对，那他来跟我们谈的过程中，他就随手将我们的那个画面画下来，随手旅行画记录下来。对，他是其实他那个地方是可以吸引到很多共同理念的朋友远道而来。
这个应该是你在家自己遇到让你感动的
一点。哎，对对对对，刚刚那个感动的事情，我是想的是我自己轰动，所以应该是这个，令我感动的事情，在家自己里面。那其实像廖美菊老师的那个开讲是比较正式一点的开讲。那其实很多朋友来，各行各业的朋友来，也有医生啊，那也有，自然旅游的向导，那各方面专才的朋友，那其实我们喝咖啡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闲，就是谈话之中也会可以有一些收获，那他们会针对他们。专业的部分我们请教他，他也会现场回答我们。
请问你知道廖美菊老师？
廖美菊，菊花的菊。
他们路边讲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如何养地？
如何养地？
因为廖美菊老师他有一块养地20多年的原始地，
对，
那他就是采用自然农法。那当天廖美菊老师就会介绍所谓的自然农法的运作过程。
可以帮忙那个、啊，像我们现在同学们一起想嘛，一起听哈，就是听到的是加讯息，可能比较就是把愿景啊、感动这些正面。那目前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困境？你们会一直想要解决，或是目前还没找到解决的一些方法的事？
困难跟困境，就我自己是。可是不知道这能不能做成记录。我私下了解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在经济方面，应该是没有办法当一份正职的工作。对，它只能是家里种植那盛产的一个分享，不像一般市场的，就是。正规的市集会有那么正面的一个经济的收益。
你符合到那个收入吗？
这也是可能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年轻人如果说他把这个当成他的正业的话，那可能他的收入方面可能就是不稳定。所以我们也是有其他的伙伴就转行了，对，转行了，对，他因为这其实也是他的兴趣，但是他没有办法支撑他的经济，所以他只好舍去这部分，然后先固定他的经济来源。对，
请问，
对，
请问您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卖过咖啡？
要有实际贩卖的吗？因为我的咖啡都是采预约制，我没有店面，没有实体店面，对，是一个虚拟商店。
对，就是有嘛，对不对？
有贩卖，对。
对，那所以可以开始问下面的问题一下。
实体贩卖的部分是直接面对需求者，那他可以实际看得到商品，那甚至可以当下可以直接试喝，喝了他喜欢他再买。那虚拟的部分，因为我现在虚拟的部分我都是熟客，对，所以就是他们会听我的介绍或推荐，那直接订购预订，直接预订，那咖啡烘焙完成之后我再通知他们取豆，这样子可以维持咖啡的新鲜度。
请问你还会再用其他的方法来增加收入吗？
一定要针对收入的部分吗？
嗯，因为刚刚就是想说那个工作好像如果要你这个、
啊、
对，还是其实就有关妈妈没有。
其实我不考虑收入，对。
对，所以就是真的单纯
分享，对。那其实我烘咖啡也不是为了收入，那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是想带着孩子玩，让他去了解整个烘豆的流程。那其实你问我的大儿子，我有提到当妈妈开始玩烘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收获？他提到他对世界地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咖啡产地的关系。那因为很多的地理，它会由咖啡来带动地理的相对位置的讲述。对，这是哥哥给我的回馈。对。
因为世界产豆的地方很多，那为什么你都是进口非洲那些国家的豆？
哦，非洲啊，
你刚才提到都是一些，
对，主要非洲有，中南美也有，中南美、南美都有。其实主要是，我的一个中心价值是认为说，我们应该是一个评价的好味道。那你既然要评价你的生豆的来源，就要是主要的生产国。那主要的生产国的，他们因为是有一定的产能产量，所以他们的价格是一个稳定的。那还有就是我的豆子里面会有公平交易有机豆。那这个部分呢，我是想借由咖啡生豆的管道，那一路到烘焙成咖啡的时候，让我的咖啡好友可以直接去了解何谓公平交易，那何谓有机。那我们在最终端的身为最终端的消费者，当你在享受这杯咖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多负担一点点的成本，那生产端的所有生产者，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福利提升。
再提到那个公平交易，跟他们再讲。
公平交易。
那有一个概念。
公平交易有点复杂。
对，蛮复杂的。
对，那个蛮复杂的。公平交易主要是我们现在其实它是一个平台，那生产者透过这个公平交易的机制呢，他们可以得到相对较高的报酬。那公平交易他们的单位也会针对这些生产者，他们特别去照顾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有一些设施，是金钱上直接回馈，但是会在他们教育啊、生活上面的各方面去着手改善，例如建学校啊，或者是说帮他们改善他们的生豆处理厂，让他们有更高品质的生产，那他们的下一代可以安心的就学。这个公平交易他们可能要稍微再查一下资料。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可以带。然后像还有一个是红樱桃计划，荷兰厂商他们有实施一个红樱桃计划，那主要也是在伊索比亚，他们就是一般的咖啡豆采收的时候，因为成本效益，所以呢很多的咖啡农他们是一次采收，无论你是成熟的、未熟的或是瑕疵的，一律采收下来。那荷兰厂商他们就是针对这样子的品质不稳定，那当地的妇女也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因为一律由机器采收， 那后来厂商他们就是提供了一个红樱桃计划，让当地的妇女只采收当下成熟的果实，咖啡果实，因为它是鲜红的，很像樱桃，所以他们称为红樱桃。那因为这个计划，让当地的妇女、小孩有额外的收入，可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红樱桃计划可以去网络上可以搜寻，对对对，那个是还蛮好的一个整个那个运作机制。
所以我跟妈妈都从各个平台，然后去各个国家找类似的网页，然后
对，我们会去搜寻这些资讯，但是生豆一定要透过贸易商进口，所以贸易商他也会提供我们一些资讯。那因为现在提供这样资讯的管道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会去挑选觉得适合我们的生豆进口。针对公平交易有机豆的部分，还有一个可以叙述的是，因为它是公平交易的，那又是有机的，所以它的豆相进来的情况是，瑕疵豆的比例非常高，所以呢，一般很多商家他们是不太愿意采用这样子的生豆，因为这需要消耗很大的时间去做一个首选的动作，那一般的商家他们没有这样的时间，没有这样的时间成本在这里面。对，好，没事，谁想到怎么在。
谢谢有关吗？